让我们同心祈祷，赐我们生命的上帝，你让我们能够被召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献上赞美感谢。我们又有你的说话，所以我们现在祈求你差派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专属于你，专注于你。求你帮助我们带着期待的心去听你的说话。我们为到Victoria 黄嘉敏，我们为到他带领主学的小朋友这个早上一同的学习认识上帝，我们都祈祷求你与姊妹同在使用他，让这一班的小童从小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真理，有上帝的生命在他们当中。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生命记二十九、三十两章，这个早上给一个的题目，要选择生命。如果你还有印象，上个星期我们的题目是要选择祝福，要选择生命，要选择祝福。生命记如果你由头开始读三十多章的圣经，你可以说是摩西三个的讲章，三篇的讲道。第一篇的讲章由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章，第一到第四章差不多结尾的部分。摩西在约旦河以外的摩押地同以色列人同上帝的子民讲到关于过去的事，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的事。跟着由第四章开始一路到我们在上星期终于完结的二十八章的结尾，是摩西第二篇的讲章。这篇讲章你可以说很长，这篇讲章里面有很多很细致很仔细的律例诫命。有时候我们说都几沉气啊，牧师讲就得啦，教友讲就不得啦，是吧？哇，摩西呢巨细无遗，很多时候呢重复又再重复上帝的要求。但是个问题个关键是什么？是他要弟兄姊妹，他要上帝的子民明白，是在生命里面每一个场合都需要跟从上帝。没有一个的位置，没有生活里面一个的场景，没有你所做的任何一个岗位是可以不需要跟随神的。接着来到这个早上，我们就来到摩西在申命记里面第三篇，也都是最后一篇的讲章，由第二十九章一路到完结的三十四章。摩西也都在约旦河的摩押地讲了，跟以色列人讲了这个你可以说他最后的一篇的讲章。当他讲完之后，上帝的子民就要起程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因为不同的原因，上帝就要求他留低，他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他就要跟以色列人话别。当他话别的时候，最后一篇讲章，如果是牧师，如果是你，你的教会，你的牧者，最后一篇讲章，你会想着他讲些什么事呢？有些什么惊人的大发现呢？有没有些什么最新的信息呢？他要讲些什么？摩西想讲些什么？二十九章头那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这些是上主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何烈与他们所立的约之外的。摩西呼唤以色列全体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看见了上主在你们眼前在埃及地向法老他所有臣仆和他全地所做的一切，那些大考验就是你亲眼看见的神迹和这些大异能。摩西在这里最后一篇讲章的一开始，他仍然都是做回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他做的事，是叫你向后看。我们讲过很多次，基督徒如果没有过去，基督徒就不知道怎样活出将来。 基督徒如果忘记上帝过去的恩典，就不知道怎样活出将来。不过在这个回顾过去的时间里面，你读清楚第四节，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上帝在你的面前行了这么多各样的神迹大异能的时候，第四节他怎么讲呢？我们一起读，上主未曾赐给你们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直到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用的这个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我们平时打开自己的圣经和合本，经文第四节就是这样译的，他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上帝说到今日，我所做的这些大异能大神迹各样的奇事，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令你打开心、打开眼、打开耳，看见我所做的一切。奇怪的地方就值得问，上帝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都不可以令到上帝的子民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呢？是不是上帝不是全能的吗？上帝不是什么都可以的吗？上帝为什么做了一些事，这班的上帝的子民始终不能明白、不能看见、亦不能听见，到上帝说到今日你都仍然听不到、看不到、明白不到。弟兄姊妹，我想问的是，不是上帝的神迹奇事就足以叫人改变呢？如果今天牧师问你，是不是上帝的大异能大神迹就足以令一个人改变呢？不知道你会怎么答。是不是只凭上帝一味为我们去做事，我们就总有一日会看见的？是不是呢？还需要些什么呢？如果问你，今天我相信上帝为你为我做了很多事，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很多时候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是未信主的朋友，甚或有时候是自己，好像硬是听不见的。直至到可能崇拜的时候牧师的讲道，或者是你自己真的打开圣经翻回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会这样？摩西去到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就讲了以下的说话。是不是上帝做尽他一切事，人就必定能够改变的呢？不是。摩西说什么？第十节他说，今天你们全体站在上主你们的神面前，你们的首领、你们的支派、你们的 长老、你们的官长，以色列每一个男人、你们的孩童、你们的女人、你们营中的寄居者，为你劈柴挑水的，要踏进上主你神的约和他的咒诅里面，就是上主你神今天与你所立的，好确立你今天成为他的百姓，他成为你的神，是照他向你说过的，也照他向你先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这里上帝在讲什么？不是只是靠上帝为你做尽一切你就会自然改变的，原来在这个上帝立约的关系的里面是双方面的。我再讲，上帝同人立约的关系的里面是双方面的，是双方面的承诺，亦都是双方面的行动。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约的里面，你就要求，上帝你做完就行了，你是全能的上帝，我翘埋双手在这等拿祝福就够了。不是，在个约里面当然有神的责任，但是亦都有什么？亦都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本分。经文说，他说，我不单单是与你们立这个约，十四十五节，我不单单是与你们立这约和这咒诅，亦都包括今日在这里每一个与我们一起站在上主面前的，甚至是包括那些今日没有在这里与我们一起的人。摩西说什么？摩西怕所有的神的百姓，今日的你和我误会了，神的子民以为他们可以摩西，你去跟上帝立约啦， 好似今日有啲教友，啊牧师你去做啦，啊你去听上帝嘅说话，我听你咪得咯。啊牧师你去寻求上帝嘅心意啦，你寻完之后翻嚟话俾我听咪点咯。摩西话：你搞错咗啦，神嘅约系向唔同嘅人立嘅，所以今日上帝嘅约有佢要做嘅事，但系上帝嘅约亦都有我哋每一个人要亲自回应嘅本分。听唔听得明？上帝与人立约，有佢要做嘅，亦都有你要遵守嘅选择。选择是真实的，选择冇得代的，代替的代，我意思是不是代住先那个代，选择是个人的。我再说冇得牧师人你同我做，牧师人你去做啦，你回来话俾我听啦，你讲俾我知啦，你话俾我听要怎样做啦，冇。上帝要求的是你和我每一个向上帝这个立约的里面作出选择。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亲自向神做过这些立约的回应。在一些教会里面，时常鼓励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有立志，有立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机会向上帝作过立约的回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做过这些事，不知道是那个约是怎样的。当牧师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回我自己和上帝立约的这些的日子，这些的生命的阶段。我首先想起的是我移民之后大约两年的里面，经过差不多大半年一年的信仰的挣扎，那时候还年轻 high school 的时候，经过一年信仰的挣扎，我确定上帝是真实的，这个是我第一个对上帝的一个的立志。我以后不再问相同的问题，我以后不会再怀疑上帝的存在，我确定上帝真真实实，不是只是存在，是在我身上有奇妙的心意，不再回头了，不再走回转头，不再问回转头。另一个我记得我和上帝立约的日子是1994年的1月1日。哇，现在想起来很多人怕，不要计几年了。在一个跨教会的一个的冬令会的聚会里面，那天我将自己全时间奉献给上帝，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用，我不知道甚至上帝会不会用，我只在我的这个 contract 的那边签了名，如果你愿意使用的，上帝我给你用。弟兄姊妹，这些是牧师和上帝立约的日子。移民之后的两年，1994年的1月1日，这些的关键，这些的日子成为了我以后在信仰里面不再回头的记号。我不再走回转头了，我不再想想说其实呢生活都挺好啊，我做回自己那份工啊，不记得了上帝答应过上帝什么。又或者不会再走回转头说，哎呀上帝你去了哪里，你究竟是不是存在，我是不是信错了，不会再问了。弟兄姊妹，你呢？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些帮助你不再回头的记号？不一定是要一个很清楚的日子，但你有没有印象，你有没有记得你在生命里面做过这些的记录，跟上帝立约的记录？不单止是这样，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留意的，上帝不是只是要我们在生命里面一时三刻做一个一次过的立志就算数，这个约是要不断的持守，不断的确定，甚至当以色列人经过摩西的带领之后，接续约书亚带他们入到去应许地之后，这个同神的立志仍然要再重申。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当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真的在应许之地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仍然重提这个的立志。 在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我先读上半段，跟着中间我们一起的读。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读。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我们一起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你看得见这个同神的立约是不断的更新的，不断的继续的确定的，是不时的不断的继续的重申的。不是说我一时三刻做过一个决定的时候，哦，我记得，我不记得，哦，上帝，看看你好不好运啦，是不是？不是，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重复。弟兄姊妹，我再讲，在这个圣约的里面，不单只有上帝的份，在这个承诺的里面，有每一个对上帝承诺的人的本分和责任。不要忘记这件事，这个约是要靠我们，亦都要靠上帝履行，去到遵守，去到保护。在上个礼拜的星期五，我们的周五的教会祈祷会里面，我不点名，有姊妹就提出说，哇，为什么申命记这么臭味的呢？哇，摩西讲来讲去都是三幅皮的，其实讲来讲去都是几样东西的，一定要遵行上帝的说话，不要忘记他，不要拜月神，那你就得福了，如果不是你就有祸了，那使不讲三十几个礼拜牧师？我不知道你的心有没有是啦是啦是啦，这样是的，是的。你想想，摩西讲了三十多章的生命记，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你什么？哦，原来讲三十几次就会遵守的了，自自然然。你看回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回你自己的生命历史，我相信你都听了很多篇道，生命里面信了主这么久，回了教会这么久，如果只是计你礼拜日崇拜，不知道你听了多少道呢？苦心自问，哦，做完了一早，想不想还说呢？这么长气的你。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摩西为什么要这么长气？正是因为他明白我们的罪性那个真实，善忘是我们共通的旧病，同不同意？不提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记得，没有一个礼拜敬拜里面的提醒和鼓励的时候，下一个礼拜的生活会不会就忙乱起上来？没有每一日对上帝说话的了解和关系，下一个抉择可能我们就跌倒了。弟兄姊妹，没错，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时常强调的是对上帝的信心是行先。不过千祈不要误会，哦，以为我们强调对上帝的信心行先，就等于我们对上帝没有责任。我再讲，约是要靠双方的履行去到持守。弟兄姊妹，不需要等时机的，哦，牧师呢要去1994年的某一个冬令会他才会决志的，我又等下这里有没有冬令会呢？不需要等到什么特别的气氛，某一个的时机，某一些大人物来到，哦，大主教来到，主教都不行了，大主教来先，哇，还有没有大主教我不知道，哦，那我才立愿，那么靓一点，是不是？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任何一个时间就是现在，不要等待什么时机，不要等待什么，哇，要很感动很煽情的时刻，对神承诺立即做，现在就可以做，现在你就可以在心里面做选择，不再回头的去跟随他。弟兄姊妹，我鼓励你现在这一刻心里面就做这个决定， 神啊，我愿意咁样做，我愿意一生唔再回头嘅去跟随你。当我哋做出呢啲嘅选择嘅时候，你同我都好明白，唔代表我哋各样事情就一帆风顺嘅，系咪？摩西好明白呢一个现实，摩西系一个相当好嘅牧者，所以佢之后喺《申命记》嘅第30章嘅时候，佢就会提到，佢就正正系提到，当我哋做咗呢个选择嘅时候，总有错手噶，系咪？总有软弱嘅时候，总有唔系食饭，总有走错嘅时候。但系当我哋软弱，当我哋走错嘅时候，可以点翻转头呢？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或者在其他的查经的时候，都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发觉基督徒有两种的极端。一是就觉得上帝的恩典是大到我做什么都无所谓的。啊，总之我犯了罪的时候回来讲句对不住就得了。这个是一种放任的态度。但是另外也都有另外一种基督徒。那种基督徒是看自己千祈不可以行差踏错，因为只要一次，中国人就说，广东人就说什么，一铺就清袋了。他们看上帝是一个很严厉的上帝，他们只是看见上帝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看不见上帝的怜悯和恩惠。当我们看见自己得罪神的时候，只是会想到，哦，玩完了，我上帝不会再宽恕我，上帝不会再原谅我，这个就是我的结局，以后没得翻身。申命记第30章头那十节，我叫你看看这个荧光幕不断重复的是什么的字，不断的重复的是什么字。申命记第30章头那十节重复了七次，最少七次，回转，回转这个的关键字是什么意思？我再讲，不是摩西是一个好的牧者那么简单，上帝作为以色列人的上帝，他很明白人总会有软弱，会走错路的时候。上帝不是那个，哦，我看你怎么死那个上帝，上帝是那个我一早已经告诉你，你是会走错的，你不要预期自己一生人信了主之后就永远以后所有的选择都对了，不会的。你是一个软弱脆弱的人，你总有犯错的时候。不过上帝说，孩子啊，你要知道，当你犯错的时候，总有路走。我已经为你预备好这个回转悔改和我重新和好的方法。在这十节的圣经里面，如果你有时间再读这一段的圣经，原来神老早已经为你和我在错误的里面，在走歪路的里面，在过犯的里面开了一条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还是你仍然以为自己永远就是这样一铺清袋。原来上帝一早已经认识我们软弱的实况，上帝老早已经为到我们在出错的时候，在犯罪的时候可以做的选择，他一早已经预备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珍惜上帝给你这些悔改的机会，或者悔改的可能？你有没有为到上帝从来都没有要你一铺清袋而感恩？你有没有为到上帝给这一条的路你行那种的体恤而感谢神？选择靠主爱主的路，我再讲，必定是有困难的，必定是有艰难的，必定是会有挑战的。有时候是我们走错了，是我们死不悔改，是我们明知故犯，上帝知道。有时候是神为我们做的一些的挑战，要教训我们，要我们考试。 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上帝都渴望愿意我们翻转头。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上帝有多伤心？我们知不知道上帝有多伤心？没错，我们风光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大有能力，我们满怀得意的时候，有很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讲话爱主靠主，难不难啊？不难。在成功的时候，我们讲爱主讲靠主一点都不难。但是在你失脚的时候，在你失败的时候，在你自己都以为对不住上帝，没有面目见上帝的时候，你仍然选择爱主同埋靠主，呢、这个就难能可贵啦。当你惯咗一铺嘅时候，你选择我唔睇自己一铺清袋，我睇上帝仍然愿意为我预备一条悔改嘅路，我按住上帝嘅要求回转，呢、这个唔容易啊。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未信主的朋友我们基督徒说死不悔改啊？问下自己咯，自己未信主之前不是一样是吧？死不悔改，越讲越得戚，越讲越以为自己振振有词。有没有尝试为到上帝竟然为我预备一条回转的路去感谢神？有没有珍惜这一条回转的路？弟兄姊妹朋友，不知道你这一刻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是风光，是有成就，是成功，还是说牧师你不知道其实里面是失败，是内疚，是失脚，是以为自己都对不住上帝，没有面见上帝？无论是什么的处境，你要知道上帝都不想你继续这样下去。上帝看重的，上帝已经为你预备的，是一条翻转头的方法，是回转的方法，是十次，是在十节的里面七次提到回转的呼吁。爱主靠主去胜过你所面对的挑战，不要再靠自己了，不要再想着自己搞得掂了，你回来了。这个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申命记》三十章开头的段落里面的呼吁。不过我们知道，相对于有些人在犯罪的里面看见上帝的恩典原来是这么大的，愿意回转，有一些人会选择另一条路的。选择什么路啊？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错，为什么我搞成这样啊？就因为他咯。如果他不是这么诸多要求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定落那条根本不可能守到的律法的时候，我怎么会搞成这样？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问题，所以他不可以怪我今天不遵守他的说话，根本就守不到，根本就不可能。上帝定立了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上帝定立了一个根本不可能亦都做不到的要求，这样的上帝我做什么还要跟他？有没有听过？自己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摩西在第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就是面对这班人，他讲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这诫命，他对你既不困难也不遥远。他不在天上说，谁为我们上到天上去给我们取来，使我们听见他又遵行他呢？他也不在海外说，谁为我们渡过海去给我们取来，使我们听见他又遵行他呢？这话与你非常接近，在你口中，在你心中，使你可以进行。一切都是上帝，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问题，上帝都没有讲清楚他想怎样，我怎么知道？做基督徒一天就说要遵守上帝的心意，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旨意？做基督徒就是一个一生人的一个估估下的游戏，估不对上帝就咒诅，幸好估对了，或者他会祝福的。 这个会不会是很多人今日的心态？摩西说，弟兄姊妹，你搞错了，跟随主不是一个无止境的竞猜游戏。哦，我估下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圣经包括我们读的生命记是什么来的？就是将神的心意和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清楚表明给你知道，到了一个地步是你说他长气得滞，是嫌他沉气，我知啦，讲过好多次啦。摩西说，神的道是平易近人的，神的道是凡愿意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神的说话是在人的口，在人的心里面。真正的问题不是你知不知，是你什么愿不愿意嘛。不要再赖神了，我怎知道，我怎猜到你，我又不是你上帝肚里面的虫。上帝说，我讲了很多次了，讲到你说我沉气了，真的不知道吗？不是，是你不愿意而已，是你不愿意听我说话，愿不愿意的问题才是大问题。按住人的罪性，由亚当夏娃犯罪开始，我们就是不愿意跟随上帝嘛。这个是我们没办法避免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牵连甚广的罪网。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去想。所以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每一个人都是按住自己的心意去行。所以再一次，我们就回去刚才我们刚刚讲完那个悔改的主题，是吗？你开始明白了，摩西的讲章一扣一环接一环的，当他讲完悔改的时候，就提到人的心，人的心就是不愿意悔改。只有重生，只有悔改的人，只有那个不是按住自己肉体本性去做事的人，只有那个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工作的人，我们才可以遵行上帝的说话。有了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心。耶利米书旧约圣经第31篇的33节，我们读清楚上帝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的是上帝帮助我们去选择行遵行上帝的道，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靠着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能力。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怎样可以领受到上帝给你的能力？除非你愿意悔改回转，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得着能力去遵守神的道。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今天面对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他经常都说我遵守不到上帝的说话，不知道指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摩西再一次说，上帝的道离你不远，上帝的道不是难遵守的，上帝已经给了能力我们去跟从。弟兄姊妹朋友，今天你是不是渴慕上帝的说话？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的人，今天会有些什么不同的藉口去不读上帝的说话？可能太沉都是一个原因，不是难明，不是遥远，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遵行。最后来到三十章最后一个的段落，三十章最后一个段落的里面，摩西提到呼吁上帝的子民，今日的你和我要选择生命。我们一起读，今天我以天地做你们的见证， 我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都送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存活，爱上主你的神，听从他的声音，紧靠着他，这才是你的生命，才是你的长久日子，好使你住在上主向你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赐给你们的那土地上。弟兄姊妹，摩西呼吁我们要选择生命。今日如果教会某一个教会全年主题2015标题叫做选择生命，如果问你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呢？什么叫选择生命？如果今天是周一查经，我就会叫你们逐个讲的了，不过呢今天主日崇拜我没有机会讲这四个字，好像四个字你都懂，但是这四个字讲了出来即是什么？什么叫选择生命？没有人会选择死亡的，是吧？除非那些自杀的人。如果你和我没有自杀倾向的，那我当然选择生命的。什么生命？哪个的生命？什么叫做选择生命？如果你留意《生命记》这一章的圣经，或者整个的《生命记》，你就会有很自然的答案。什么是选择生命？选择生命不是选择我要继续生存那么简单，不是说选择生命所以我一会吃叉烧饭选择生命一会所以我要去玩晒它，不是。选择生命只有一个的可能，选择生命就是选择上帝，选择生命就是选择上帝，选择行上帝那条路，选择去听上帝的说话。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讲过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什么？选择生命就是选择上帝，选择生命就是选择我，耶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在众多的神明里面我们选一个吧，眯埋眼点知冰冰是但选个，有宗教信仰总好过没有。不是，选择生命代表我选择上帝的心意，我选神，我选在上帝的意志的里面，我不选其他，我不选其他不属于上帝的东西，我不选其他上帝说了不是祝福的东西。不单止是这样，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去到12章的时候，耶稣亦都继续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们很熟的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我们一起读，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什么意思？即是不想活了，个个一阵站在高楼大厦上等跳楼？不是，他不是叫你厌恶生命，而是选择不要跟从这个世界那种生活的方式，换来的是你能够得着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选择生命，什么叫选择生命？选择生命不是代表不要滥杀无辜，不要爱护动物那么简单。选择生命代表你选择跟随上帝，不再跟随其他东西，跟随他的旨意，跟随他的说话，跟随他。刚才启文在领诗的时候都略略提过，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这一班基督徒现在在选择生命。我不知道你明白什么意思。当政府的官员是强行硬硬入到教会拆晒他们的十字架的时候，就算到今日仍然有不同的教会被强行拆除他们的十字架，很多间的礼拜堂他们选择留守到最后一刻，他不反抗，不过你拆一个我做10个，你拆一个我举20个。对他们来说，什么叫选择生命？ 会坐监的，会被人拉的，会被人打的。什么叫选择生命？他怎样选择生命？又或者我们想想这段时间在叙利亚的新闻，是不是 ISIS 在叙利亚的基督徒？没有的，没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斩头。他选择生命，牧师他怎样选择生命？这批基督徒斩了头的了，没有生命的了，你搞错了。他有啊，他那个是跟上帝永恒的生命，所以他不怕，他选择生命。弟兄姊妹，什么叫选择生命？对今天的你，什么叫选择生命？今天不会有政府官员来拆你教堂的十字架，亦都没有人要求过说你要放弃信仰，如果不是就要斩你的头。不过对你来说，什么是你的选择生命？你怎样选择生命？谁的生命？正因为这样，启示录这段说话就很有意思。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什么是生命的冠冕？选择生命的人不怕死，不怕受苦，不怕逼迫，得着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选择生命就是选择神，就是选择上帝那条路，就是选择耶稣。因为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今日的你是什么意思？我再问，离开教会之前问自己，对自己有所要求，我今日要怎样回应？上帝要我怎样选择生命？有些什么要我摆低？有些什么要我拎起？选择生命，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说话挑战我们，提醒我们。神啊，你叫我们选择，你要我们选择，这个选择是真实的，没有人可以代替，是我们自己要作出的承诺。在这个圣约里面，上帝承诺的他已经做了，上帝现在等待的就是我们履行我们对上主的承诺。神啊，在这个的选择的里面，你亦都提醒了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信主、靠主。特别是在我们跌倒、软弱、犯罪、犯错的时候，我们懂得回转，我们不选择放弃，我们不选择对自己放弃，我们选择上帝的方法，我们选择悔改。神啊，今天你亦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去选择去遵行上帝的道。今天有很多人对上帝的说话不闻不问，有很多人对上帝的说话是真是耳朵发沉，心蒙之油一样，没反应，不过问，完全的冷漠。神啊，求你提醒我们，对上帝的说话有渴慕的心，提醒我们每一日我们都需要神说话不断的提醒，以致我们才可以调教我们的生命去做跟随上帝的事。神啊，今天你最后也都呼吁我们要选择生命。选择生命不是一个属灵的口号，不是一个属灵的俗语，一个高谈，一个空谈，不是。选择生命代表我们在生活艰难的里面，不同的挑战的里面，我要选择行上帝那条路，不行第二条，不行世界的路，不行世界的方法。选择上帝的路是会带来受苦，是会带来困难，但是我们盼望得到的是你所赐这个生命的冠冕。神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给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一生对你这个承诺我们永不改变，此志不渝。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